唐山步月李英刚要诉说自己的冤枉，来个老道。这老道仙风道骨，气度不凡，进了树林也来背雨，正赶上这档子事儿。当有人提说这位是胤禛，这位就是佟林之时，老道这身子就一颤，无量天尊，这个脸就变了色了，心头突突直跳，深感内疚。究竟为什么？他欠佟林什么情？他们俩之间有什么瓜葛？等一会儿咱再说。总之这里边有事儿。老道呢，化到了舌尖，要咽回去。微微一笑，哎呀，荣幸荣幸！想不到因为被雨得遇两位高人，哈哈哈哈！三生有幸，好好。我背我的语，你们谈你们的，倘若不避讳的话，我就在旁边听听。哎，如果呢我在这害事，贫道就先行一步。说话顺手要解那毛驴，你看这个人呢受过良好的教育，自觉性非常高。胤禛一看呢，赶紧一摆手，哎，道爷道爷，您留步，我们这儿没有背人的话，您听听也算不得什么。好，既然如此，贫道就讨饶了。老道说完往树根底下一站，这呢枝叶茂盛，小雨儿浇不着他，一边背着雨一边眯缝的眼睛听着。按下他咱暂且不提，单说李英一看还得接茬说呀，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关于他的事儿呢，咱不必详细说，但是你得听明白是怎么回事。这个李英的确是个好人，的的确确是背屈含冤。他父亲叫李光辉，家住云南昆明府城里，在昆明府城里开了一座双翼镖局，他是总镖师，还有一个副总镖师叫陆滚、陆松坡，李陆两家好成一个人，哥俩开的。这座镖局的在西南来讲，挣钱是最多不过，十几年没出过事儿。这好钱就赚下了。正当非常红火的时候，李光辉突然提出来了，要关门不干了。这个消息传出，众人深感意外，不说旁人，跟他合伙的二爷陆滚也不解其意。晚上问大哥，咱这镖局子不说日进斗金差不多少，这么挣钱的买卖，您怎么说干就不干了呢？这为什么？哈哈，兄弟，树哥哥跟你没商量，你记住古人这几句话吗？人不要贪婪无厌呐，这就叫急流勇退。贤弟，还有那么句话叫一家保暖千家怨。你懂不？在咱们云南48家镖局子数咱家挣钱，那47家眼睛都气红了。别看见着咱的面嘻嘻哈哈称兄论弟，暗地之中动刀子的心都有。我看咱这钱呢也搂个脖子里儿了，哎，一点事儿都没出过，趁此机会一关张，哎，咱们里面三心闹个全脸儿，你说多好。再干下去 万里有个一，你受伤我受伤，镖局子栽了，咱们一世的英名付诸东流。你说哥哥我说的对吗？二爷一听，对，还是大哥站得高看得远。哥俩商量一定，当众宣布镖局子关张了。在关张的这天举行个仪式，把昆明城里面头面人物公司两面的人全都请来，就那个八班都头金眼英孙亮也参加了。李光辉为了酬谢大伙，除了摆了丰盛的酒席之外，还请了几台大戏，戏唱完了他还当场献艺，练了一趟他们家最拿手的五虎绝命枪。这个金眼英孙亮因为也在场，他也喜欢练枪，看完老李家练这个枪之后赞不绝口，曾经跟李光辉交谈过，说李总镖师，你这枪练得太好了，以往我没见过，这什么招数，叫什么名啊？李光辉说，这枪啊，是我们按着枪谱自己研制的，是我祖传的，所以说一般枪谱里边没有，叫五虎绝命枪，一共是禁命36招。
哦，
那么江湖上没有第二家会的？没有。他要会那奇怪了，就是我们家独门传授。往后你看见凡是练这种枪的，那是我是自己的亲戚，没有外卖。这话就被金眼英孙亮牢牢的记住了，要不怎么后来演出事来了呢？书说简短，买卖关张了，哥俩搬出昆明府，离着昆明45里地找了块好地方买房子置地，哥俩还住到一起，当然都有家口了。这大房宅怎么办呢？一宅分两院，里边修道大墙，墙中间修一道门，就在大门口你看不出来，里边内眷可以随便出入串门，两家就好的跟一家相似。没事，李光辉跟陆二爷两个人谈文论武，没事唠闲嗑，这日子过得倒也轻松自在。但是人生一世啊，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啊，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这话怎么这么说呢？有一天陆二爷到李大哥那院去串门，发现李大哥不在屋，你们两家好的跟一家一样，他上哪屋去没人拦着，他就问家人，你家大爷呢？哎，我大爷在后边练功呢。哦，我去看看。陆松坡奔后院，后院老李家有9间那么大的功夫房，这个李光辉也始终这武艺没扔下，他怕得罪仇人到时候来访他，功夫撂下怎么答对呀？所以这个练功房里边，顿子石锁硬功18般长柄，这24路外五行的家伙是应有尽有，没事关着门自己偷着练。等陆二爷进来的时候，发现大哥正练一手绝艺，在那个棚顶上梁上啊拴着个大藤子圈，这藤子圈的直径能有1.5米，藤子圈的转圈呢等距离的全都是窟窿眼儿，一共36个窟窿眼儿，每个窟窿眼儿拴着一条绳子，这绳子长可拖地，绳子头上拴的都是棉花球，把它这一系起来，跟人这个腰啊高矮差不多。李大爷站在棉花球的当中，周围被36个棉花团包围着，正然练这种绝艺，把棉花团悠起来，在里边是闪展腾挪，就见这个棉花团啊，肉肉肉跟荡秋千似的。李大爷在里边轻松自如，随便躲闪，这棉花团就碰不上他。正这时候陆二爷来了，等李大爷练完了，陆松坡一笑，哥哥您练的这什么绝活，哈哈哈，兄弟这你还不明白吗？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。我转圈这36个棉花团就等于36个仇人。比如说人家把我包围到当中了，怎么办呢？我一个人要以少胜多，就得练这种决议。你看这棉花团揉起来他还得回来，揉的劲儿越大，他回来的劲儿越大，就等于一个敌人向你进攻，那么我左左右闪让他碰不上我，要碰上我了证明我就受了伤了。那么36个棉花团同时揉起来，等于36个人同时向你进攻，你怎么答对？就得以最快的身法。所以我天天这么坚持练。
哎呦好啊，
不过大哥这玩意儿毕竟是假的，跟真比武截然不同。
是啊，
但是有假才有真，你不练怎么能行呢？兄弟你记住，这是头一步，第二步就更难了，把36个棉花团解掉，系上36把尖刀，那可是真格的。那把刀子揉起来，他再回来，多大的冲力，全奔人的致命之处。你要能把这36把刀轻松自如的全躲开，那功夫就阔透了。一个人对付几十个人毫无问题。
是吗？我哥哥你练练，我也开开眼。
那玩意儿太危险了，哥哥你练练我瞅瞅。哥俩不喜外里，光辉一高兴把抽匣拉开，里边有个皮囊，皮囊拿过来沉甸甸往地下一放，啪打开30多把明晃晃的牛耳尖刀，这都是特制的，每一把刀的分量是1斤2两，锋芒利刃啊，那都开了刃了。再看李光辉十分小心地掐着这刀背，一把一把全都系在绳子上，把朝外，尖朝里，刃朝上，背朝下，36把刀系上之后正好是个圆圈，人在当中站着，刀尖正好对这个人的两肋和前后心。李光辉说看见没兄弟，我给你练练啊，你离远点别碰着你。哎，陆二爷躲在门口那看着，就见李大爷把对面这口刀的刀刃轻轻的掐住，还在这教给你兄弟注意啊，掐刀刃的时候千万留神，这边可太快，不注意就是一个口子，好一好把手指给你拉掉，往里带往外推，看着走，没说像秋千似的，1斤2两沉的尖刀往外一推，一会儿的功夫，一道寒光回来了，直奔李光辉的前心。再看李大爷身形往旁一闪，唰，这把刀刺空了，紧跟着又揉回去了。就在这把刀揉回去的同时，李光辉一转身，把后边那把刀用同样的方法也揉起来了。这就等于前后两个敌人拿着两把刀向他进攻，揉起来之后眼前那把刀到了，李光辉往旁边一闪，把这把刀躲开，后边的刀子揉又到了，他掐住刀刃又往外一揉，前后两把刀全揉起来了，利用这个空隙，他把两肋左右这两把刀掐着刀刃也给揉起来了，就这样见缝插针，一把一把往上续，最后续到36把呀。陆二爷在旁边看着，吓得直冒冷汗。
哎呀，大哥，留神！哎呀，
再看李大爷从容镇定，毫不畏惧。练到一定的时候，一只一只的刀他全掐住，把他稳登下来，36把刀全停住了，他一哈腰从底下钻出来了，脸上全是汗。哎呀，二弟啊，看见没， 就是这种练法。你要不这么练，将来一旦发生事儿，那还得了吗？
哎，我说大哥，难为您怎么想来的？我是不是吧？
哎，别，兄弟，太危险了。你像我已经练了一年多了，我心里有点底。你没练过，这可不行。你最好先从棉花团这块开始，因为你不注意打在你身上，那怕什么？等棉花团彻底打不着你了，再练这刀。从一把开始，逐步增加，不能把30多把刀全揉起来，那可是九死一生啊，牢牢谨记。说完了，哥俩到前厅喝茶，喝完茶这不就没事了吗？陆二爷回到自己的家里头就不痛快，不痛快什么呢？寻思大哥小瞧我，你看咱哥俩保镖在一起共事多少年了，我的能耐你是清楚的。也慢说这个死东西，就是千军万马，我怕过谁？我哪回打过败仗？我一人敌过几十名贼寇，何况这小小的死刀子？你看他这前怕狼后怕虎的，
哦，
认为我能耐不行。好嘞，等哪天咱俩比比看。要不说这个人百人百姓，大爷不知道。偏巧有这一天，陆二爷又找李大爷，李大爷进城看朋友去了，没在。陆二爷一看，正好我进功夫房，我去练练去。一转身的功夫，遇上老李家一个家人，他跟家人打了个招呼，等你们大爷回来，告大爷啊，我到后院功夫房等他去了。哎，二爷您放心，家人知道什么呢？陆松坡奔功夫房，一看门没锁，轻轻的推开，那东西都在那摆着呢。陆二爷把门关上，我练练。他先挂的棉花团，练了那么一阵之后，36个棉花团没碰上他。他一看这还有什么怕的？我练练刀子，抽匣拉开，皮囊取出来，他没敢挂36把刀。先挂了4把，前后左右，短一斤小打扮往正中央一站，按照李光辉教给他的方法，一把一把揉起来，这4把刀揉揉揉揉，他在里头是运用自如，根本伤不着他，他的胆子就大了。再添4把，又添4把，8把刀揉起来，围着他直转，没伤着。再添几把，添来添去，添到24把。你记住这数，添到24把呀。这回坏了，他就觉得眼花缭乱嘛，手脚没地方搁呀。这刀子揉起来不容他思考。正这时候，左肋下一把刀到了，他这一着急，用手就划了。他忘了刀刃朝上，那是开了刃的刀，只能掐刀刃，不能用手划了。他这一划了，刺啦，把3个手指头的手指肚给划开了。那玩意儿他能不疼吗？陆二爷疼的一咬牙，这么一哆嗦，就这啪啪之间，那10把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就到了。二爷再想躲是势比登天，就只见他连哼了一声没有，就倒在血泊之中。自己找死吗？他死了能有3个钟头，谁也没发现，因为老李家人不多，这后边是功夫房。李光辉有话，在他练功的时候不准任何人打搅，所以那家人经常不到后边来。一直到晌午了，李大爷从城里回了家了，进了门漱漱口洗洗脸，坐下喝水，把家人叫过来了。陆二爷过来没？
早来了，您刚出门就到了。
你怎么说的？我说您进城去拜客去了。二爷呢？ 哎，对了，我还忘跟您说了，二爷奔功夫房去了，交代的清楚，说多得您回来，告诉您一声，他在功夫房等您。
哦，李光辉心里就一翻个，
想起前者那个茬来了，他实在放心不下，转身赶奔功夫房，一看门虚掩着，李大爷就喊：“二弟，二弟，在屋吗？”没人回答。李光辉以为啊，他回了家了呢，可能家人没注意，进屋看看，把门推开了。哎，这不看则可，一看呢，李大爷哎呀的一声就坐地上，可要了我的命。后边那家人也看得非常清楚，
也了不得了，出人命了！
一喊，老陆家的、老李家的十几个家人全赶到出事地点。等李光辉到近前一看，二弟早就死定了，那血都流干了都。看了看这刀子上刀尖带的血迹，全明白了。李光辉撤自己一顿嘴巴子，嗨！怪就怪我呀，我没事教给他练这干嘛？另外呢，我还忘告诉他一句话，如果真要躲闪不及，有一个逃避的方法，这逃避的方法就是赶紧趴下，往地上一趴，刀子在你头顶，他怎么揉也扎不着你了。可是我没想到他能练呢，所以没告诉他，结果他惨死在练功房中。李大爷越想越懊恼，越想越后悔，但是人已经死了，后悔有什么用？给陆二奶奶送了信了，陆滚的夫人深明大义啊，带着孩子叫陆银来到功夫房，哭的是死去活来，哭罢多时到前厅，李光辉夫妻啊就问弟妹啊，你看这事怎么办吧？咱是官了，是私了，说官了，弟妹你去告哥哥去，叫官府给断，看看这事我们应该负什么责任，毕竟我兄弟死到我们家了，对不对呢？说私了，弟妹你放心，我二弟身后的事情我全权处置，不用你们家花一文钱，你看怎么样？陆二奶奶是个明白人，大哥大嫂你们怎么这么说？他死怪谁？怪他自己呀，他是个该死的鬼呀。哥哥你拉他来的，你没拉他来，你叫他练了吗？没让他练，他不是自找的吗？跟哥哥你有什么关系？您千万别往心里头去，咱们无需金官，要那样就被乡亲们笑话了，就私了了吧。另外呢，死鬼生前有不少积蓄，这钱我们自己花。
不不，弟妹，
因为人死到我们家了，我花。第二天出丧发病，花了不少的银子，消息传出去了。你说这个人吃饱了撑的，没事就传这瞎话，有的人就说，看见没，这事儿蹊跷不蹊跷？陆二爷年富力强，脑门子倍儿亮，体质多健康啊，活蹦乱跳，大活人，死到老李家了。哼，不用问，这里边有套头。你看老李头啊，外君子内小人，这是笑面虎杀人贼呀，暗地之中不定怎么的把陆二爷给害死了，完全可能利用这种方法剥夺老陆家的财产。还有的说，那不一定，陆二奶奶长得挺漂亮，背不住他看上他这弟妹了，把陆二爷鼓得死了，他别有心思。嘿嘿嘿，你说有你们什么呢？这人就缺德呀。出了病以后，哎呀，李光辉十分难过，跟夫人看望弟妹，跟弟妹说，这么办，从今天开始你们家的账封上，一个铜板也别花，我全权负责，所有的支出全由我账面上支，我报答我兄弟。你呢， 好好养孩子，把这孩子培养成人，到了18岁给他娶妻生子，他是一家人家，那阵再动用你们家的钱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在这，我还能挣钱，你们家分文不入了，剩下孤儿寡母了。李光辉是绝对够意思，一开始陆二奶奶不同意，后来一看兄嫂出于至诚，也就答应了。光阴似箭呢，陆滚这儿子叫陆银，一晃到了16岁了。16岁他早熟啊，这孩子跟成年人差不多少，天生的小白脸儿，也非常的聪明。从小他就跟他爹练功，他爹死了之后跟他伯父李光辉练功，李光辉总觉着对不起他爹，所以对陆银格外的疼爱，把自己浑身的本领全都如实的传授给陆银了。哪知道一腔心血换来的是深仇大恨。